书四章六到七节，凡赞美释放神的大能。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依无惯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门。
阿门。我上一堂课讲到了祷告的条件以及祷告的一个正确的祷告的状态。首先呢，是要为祷告而祷告，预备自己进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那么正确的祷告位置是什么呢？是义无挂虑，义无挂虑。然后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讲祷告，因为下面就说了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在出现这个祷告前面，他说应当义无挂虑，这就是在讲祷告的条件。很多人他并不明白祷告也需要条件，祷告想要得到神的垂听，祷告想要有功效，我们就需要满足祷告的条件。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满足祷告的条件，你的祷告才有功效。阿门。因为这就是差别，很多人也祷告了，但是好像没有功效，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无法突破。有的人祷告了，他就很有能力，祷告很有功效。区别在哪里呢？他满足了祷告的条件。所以我上午特别讲到了祷告的条件，我来总结。因为有很多今天晚上有新来的不少人，我估计上午没有听到。简单来讲呢，就是说祷告的条件，你需要先为祷告而预备自己，那么你需要除去一切拦阻祷告的障碍，包括了这里面说的要义无挂虑啊，说明了挂虑就是一个拦阻祷告的障碍，你先除去挂虑再来祷告才有功效。阿们。那么以此类推，你需要除去疑惑，除去不饶恕，在祷告以前你先纠正你的心，主要我的心有没有不饶恕，我的心里有没有疑惑，有没有小信，有没有怀疑，有没有苦读，有没有埋怨，有没有背逆，有没有不顺服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拦阻祷告的障碍。阿们。所以你要先为祷告而预备自己，就是先扫清障碍，扫清障碍。比如说我们开车，你开车的时候前面你想要从这里到那里，但是你知道路上有很多的障碍物，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些障碍物移开，然后才能四平八稳的开过去啊？木头啊、石头啊，都是，我说是大石头，你压不过去的，你必须要把它先移开，是不是？所以你才能开车，才能够开到那边去。我们祷告也是，就像开车，我们需要从这边到彼岸的话，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过去，这条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们必须要把它清除干净，否则我的祷告就是无效的。你也许开车，如果你不去扫平障碍的话，你就去开车，你会开得很辛苦，也很危险，也很挣扎，但最后有没有果效呢？可能开了一年只移动了0.1公里。所以有的人的祷告就是这样，也费劲了，也付上代价，可是其实他达到的果效是很小的。所以我们还不如先来为祷告而预备，满足圣经的条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先需要把这个障碍扫平。障碍是什么？这里面讲到了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这就讲到了祷告，前面要先义无挂虑。那么障碍我说了，就是要跟我一起说，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除去我的疑虑，
除去我的疑虑，
除去我的挂虑，
除去我的挂虑，
除去我的不饶恕，
除去我的不饶恕，
除去我的小信，
除去我的小信，
除去我隐而未现的罪，
除去我隐而未现的罪，
扫平我祷告的障碍，
扫平我祷告的障碍，
使我的祷告进入有功效，
使我的祷告进入有功效。
阿门。
阿门。
想不想你的祷告有功效？
想。
那你需要做到先扫清障碍，否则的话你的祷告就是持续这么多年，对不对？你也很羡慕啊，很多人祷告很有能力。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祷告有能力，因为他扫平了障碍，他为祷告而预备自己，使自己进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就是说你要满足祷告的条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不知道祷告的条件是什么，这就很麻烦。所以其实这个节经文以及耶稣所讲的比喻啊，在四福音书里面讲的，耶稣说若有人献祭坛上献礼物，想起弟兄怀怨，那你要先去找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他都是在讲祷告的，跟这个经文是类似的，都是在讲祷告之前要先为祷告而预备，满足祷告的条件，那就包括了我说了出去挂脸，出去不饶恕。好，我们继续讲到下面，然后进入祷告。而祷告也不是我们众人所想的，这里面说到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
感谢，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祈求也就是可以总结说这就是祈求，因为下面他是把祷告分成两部曲啊，就是一步是祈求，另第二步是感谢。很多人只有第一步没有第二步，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有第一步没有第二步，所以他的祷告失去功效或者功效甚微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照着真理行。关系说当我照着真理行，
当我照着真理行，
我就有功效，
我就有功效，
我就能结果子，
我就能结果子。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祷告方向，不要说哎呀我祷告好多年了，我怎么会不会祷告呢？可是估计这么多年也许你都是在错误的祷告状态，所以你的祷告啊效率不高。那么我现在给你讲大家怎么样是正一个高效率的祷告，是要回到圣经上说的。首先要借着祈求，祈求，然后第二步呢是感谢，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帮助你明白，很多人可能读了这个经文，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是借着感谢呢？感谢是什么时候来发出感谢的祷告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我是1996年信主的，重生得救，那个时候我父母都没有信主。我为我父母祷告了13年，他们才信主。在这期间逼迫是很大的，有很多次啊，撕我的圣经啊，把我赶出家门啊，很多很多。因为我12岁还在上学，所以那个时候父母都不信，家那边也没有什么孩子，年轻人信主，基本上那个时候啊，我是82年，我12岁的时候，也就是啊94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信主的特别在我们河南那边那个地方比较少，所以都是老年人。所以那个时候逼迫比较大，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就开始为我父母祷告，一直祷告，祈求神来拣选他们，拯救他们。祷告了13年以后，神就告诉我说不要祷告了。其实神不说我也不想祷告，已经厌倦了，没有耐心。后来圣灵感动我，给我一句话，你要当圣灵感动我们，你不要说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圣灵感动我们给我们一句话，并不是从耳朵上说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不是从耳朵上说的。你要是追求从耳朵上说，你很容易被邪灵侵入圣灵是从你的灵里说话。我上午讲到了人是个灵魂，人有个魂，人是个灵，有个魂住在一个身体，所以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他透过人的灵向人说话，而人的灵会转移到你的，会告诉你，转达给你的魂，你的魂就会通知你的体，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圣灵向你的灵说话，灵在哪里，在你这里面。所以是一个感动，或者你可以说一个意念，但这个意念你要分辨，意念也分有撒旦给的意念，有神给的意念，有老我自己也会发意念，你得去分辨。但是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感动，圣灵给我说，这就是神给的话圣灵给我一句话说不用祷告了，只要感谢。我说怎么感谢？圣灵就给我一句话说，你再为你父母祷告，就两句话主啊，我感谢你已经拣选了我的父母，主啊，我感谢你还要使用他们，谢谢他，两句话。后来我就开始再想起来我父母 我就用这两句话来感谢，不再求了，不想求了，不再求了，去感谢。我就感谢主啊，你已经拣选了他啊，还要行他，就两句话啊，也不是基本上可能每天想起来就说两句啊，五秒钟就结束了。所以但是我告诉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谢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母亲就给我打电话了。那个时候我是在深圳已经大学毕业了，那时候我在深圳教英语，因为我是英语本科的，然后那时候我在深圳是教成人口语培训。那个时候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家天天为你祷告。我说这不是真，这不是假的。我说你都不信，不信主的怎么会祷告？我妈妈是那样的人，谁都不敢给她传福音。以前邀请传道人到我们家，都一提耶稣就骂你，不允许说，不让你想。所以我就很诧异，他怎么会为我祷告？我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说我儿子信了主，保佑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的可多。他说我每天说一大堆给神。我母亲有祷告的恩赐，她确实她特别会祷告。她说我说一大堆，反正就是我儿子信的主开头，然后就开始说。后来呢就是我说我就感觉到很诧异，我就知道神做工了。我说那你不放心你就来啊，反正来来深圳玩一玩。后来他就来了，来了我就会给他传福音。然后他是从那一天开始重生，他就接受了，然后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所以怎么做的呢？你听了我的见证你明白了啊。我一直处于祈求，因为祷告是两部曲，第一步是祈求，但第二步圣上说的是要感谢。不是说事情成了才感谢，我说的这个感谢跟那个感谢没有关系。我说的这个感谢是圣经中腓立比书所讲的感谢，是在事情没有成就以前提前发出感谢。阿们。这个叫做释放信心，这个叫做，所以我讲的道理是感恩赞美释放神的大能啊。这个感谢也属于感恩赞美的范畴，它会释放神的大能啊，运行在你的环境。我发现当我开始感谢你听着两句话很简单，但很有能力，很有功效。我感谢了半年期间，神就开始做工了，他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开始为我祷告，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啊，有一阶段了。所以那就是在我感谢的时候，发出感谢的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我母亲就开始被圣灵抓住他的口，他就开始祷告。以前你不能提耶稣的，他极其反对，非常的反对，非常的甚至厌恶啊。他特别我们小区，他总以为是有一个阿姨给我传的福音，其实人家很冤枉，我是神界的一梦一象拣选的，给他咋说他不相信。所以在我信主以后，他一直是把他当仇人恨得不得了。哎，我怎么说不是他给我传的，你不相信？他说不可能啊，现在他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极其反对，但是啊，当我感谢的时候，神，所以没有不能改变的人。有的人说我丈夫，我们家那位下地狱的料，怎么谁得救了他就会信？这样说就是不对的，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是下地狱的料，神创造人不是让人下地狱的。阿门。这个话是从魔鬼来的，只是你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条件，或者没有付上足够的代价。我们知道为灵魂祷告需要付代价，因为那是从撒旦口中夺得，虎口夺羊，那是抢夺灵魂的。阿门。那是最强烈的征战，所以这个灵魂得救是最困难的。它不像是给一般的人祷告，因为它是属于从另一个国度，从黑暗国度把它抢救出来，进入光明国度，所以是不容易的，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自从神让我看到了感恩的祷告，就是感谢的祷告的能力，我就非常的惊讶，我也非常感恩，我也非常的后悔。因为后悔那个时候要是早学会了祷告两年我就开始，或者祷告一年我就开始感谢的祷告就行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 你听了这样，但是你不能说这就是个公式，我就这样套用。你要学会它的属灵的本质是什么？属灵的本质还是信心。你必须还得先祈求，你不能说那我上来直接感谢就行了。你有信心吗？你能直接感谢吗？我们要先祈求，阿门。需要先祈求，求到为这个事情，求比如说为你家人得罪的事情，啊，你要先求到灵里面，啊，你也感觉有一定程度的释放和喜乐，因为你知道我们祷告事情成没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有的时候你祷告一件事情，心里觉得很喜乐、很释放，后来这个事果然成就了，有没有？
有。
但有的时候祷告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好像有一个石头在这里堵着，好像被捆绑了，心里不舒服，甚至心里焦虑。后来你发现这个事果然没成就，有没有？我要问是为什么？这是你里面的灵在告诉你，圣灵已经起。有很多人说圣灵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根本就没听过神的话。其实圣灵当你重生的时候都在向我们说话，只不过你不懂得如何分辨。圣灵是通过你的灵向你说话，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感动，一个意念。阿门。你需要学会把它分辨出来。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圣灵就向你说话。
阿门。
有的事情说我就不知道神啥时候向我说过话，就没有说过话。你被撒旦欺骗了，都说话了，只不过这个需要训练，你需要查验啊，查验查验，一来二去，慢慢的就能分辨出来啊，这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就知道啊，祷告也是这样，只要你祷告的灵里释放突破，觉得有一种高油的感觉，大家说高油的感觉，
高油的感觉。
高油的感觉就是 N 高下来了， N 高的感觉就是让你很顺，你要油是不是，那个汽车上打点机油，在那些离合器啊上面打点机油，它是很顺畅，非常的滑。所以高油就是让这样在你的灵里面有高油的感觉的时候，就是灵里很顺畅，灵里很舒服，高油带来滋润，所以这个事情你的灵就得到滋润，你的灵就会安息下来，那个事就成就了。然后下一步就需要你干什么呢？啊，感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要需要抓住本质，你需要先求，求到什么程度呢？求到你觉得释放，觉得突破，起码心里不像不那么堵的，就说明你在灵界已经得胜。大家说灵界得胜，
灵界得胜，
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
物质界有彰显
啊，这是一个法则。如果你灵界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灵界。你祷告是发动灵界，你祷告就会发动灵界的征战。如果祷告得胜了，那么灵界就得胜了，那么你就会在物质界享受你祷告带来的功效。阿门。那叫物质界彰显，而物质界彰显是在其后，先来的是灵界的得胜。阿门。所以最真实的是灵界，还不是你眼见的。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物质界，你看不见的世界才是最真实。但你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魔鬼，有天使，有神，有圣灵，而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你眼见的不过是短暂，而那些是永恒的。所以你要知道哪个更真实。所以圣经说，创世纪说神造人手向人吹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在原文圣经说叫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大家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所以人是为永恒而创造的，因为人是活着的灵，汉语翻译的不准确，人是一个活着的灵。所以对人真实的应该是存能够存在能够存于永恒的才是真实的，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都不能存到永恒，那些这些都像一场戏而已，真正真实的是灵界，因为那是存到永恒。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灵里面，需要活在永恒里，我们要常常思想永恒，常常思想永恒。我起初我愿意奉献自己来传道，也是神让我看到了这个真理我想一个问题，我想我中国不缺英语老师我就算培训多少英语学生英文怎样不过是影响几年而已，但如果我奉献自己来传道，那么我所做的工作能传到永恒。所以这个意念我领受了以后，我就决定辞职，我就开始全时间传道。所 所以当然神从起初就呼召我了，只是说一直不想，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不愿意，想要在世俗里先要总是想要先出人头地，那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般都是这个想法。但是慢慢的神就开始啊，给我一个启示，让我看到你现在做的只是短暂的，不会存多久的。但是你如果啊成为神的仆人，那么你所做的能存到永恒。而我认识到人是为永恒而创造，人不是为了短暂的物质界而创造。哈利路亚，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启示，如果你有启示了，你就有力量，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极大的力量。然后我就就面临一个很多的挑战，初级传道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都胜过去了，靠的神的恩典。我也重看永恒，所以这些我都不管它了。当我们重看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轻看别的事情。阿门。所以对于旁边人说，你需要重看永恒。
你需要重看永恒。
阿门。人是为永恒而创造，不是为别人。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用纠结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啊，包括你的啊，我今天上午讲，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同事，或者是怎样的人在你生命中的，那都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地上的一场戏。我们是成为一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戏。但是到了天堂，圣经说我们是乃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屈也不下。在天堂，你的丈夫将不再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将不再是你的儿女，但是你们是有记忆的，你会跟他说，哦，我以前是你丈夫。你们会聊天，因为神允许所有的人在圣徒是彼此串门的。今天所以在天堂很有意思，我今天串彼得的门，明天串保罗的门，后天把十二使徒名先串完，这是真实的。这个我一点不开玩笑，这个有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一些看见，这是真实的啊。你总而言之，天堂是很有意思，你也可以串你以前丈夫的门，但是你们不会住一起，因为在天堂你不是这个肉体，你是像耶稣一样的身体，那是没有七情六欲的，那是超脱的身体，你不会有任何的欲望啊，你只想跟耶稣在一起。因为在天堂我们永恒的身份是羔羊的妻，你看启示录看见没有，我们是羔羊的妻啊，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因为在天堂上你不会再有觉得啊男的女的，不是这样，因为在天堂上你已经脱离性别了。哈利路亚。哎，那是奇妙，在圣经给你说清楚，圣经说神为你预备的乃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想过，人心未曾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就是讲天堂的。阿们。现在跟你说你不能明白，比如说我说在天堂上你不会再有性别的眼光，有的人叫听不懂，怎么会不会有性别的，因为你在天堂上你不是这个身体，你不会有这种性别，你也不会有情欲，你已经是个超脱的身体。阿们。所以你会，但是你可以会跟你的孩子说，我以前是你妈的，他也会承认，他就感性。那在天堂你是他妈，在天堂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你的丈夫。在地上啊，你们是暂时的扮演夫妻角色，这是一场戏，总有落幕的时候。所以你要看到永恒，你就知道，你就不用纠结了。很多人在纠结呀，我的婚姻不幸福，所以我这辈子就自暴自弃，反正也没嫁给一个好男人，也没娶一个好老婆，就这样算了。很多人就这样一点事情把他打击了，他就不想起来了，失去了他人生的命运。你要知道，你不是为了你丈夫创造的，你是为耶稣创造的。阿们。你不是为他创造，他只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过客，你们俩短暂的在地扮演夫妻角色。但你要珍惜这样，因为夫妻关系婚姻是神圣的。我讲到这里，有的人比较极端了，婚姻关系是神圣，神所尊重的，所以你也要来维持啊，不要说哎呀啊一场戏，那我就过得不好就赶紧戏散了吧，不给你，那咱们就不过了。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不可以离婚，除了奸淫的缘故，任何理由。很多微信里面很多家人给我发短信，哎呀我丈夫脾气不好，对孩子还有暴力倾向，这个婚姻一点点不幸福，我们都有恐惧感。我说你想说啥，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然后听听传道人鼓励他。我说这是你的十字架，为他好好祷告，不要想把离婚的事情先把脑海里除掉，不然你会被撒旦攻击，因为你存了这样的恶心。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说这就是你的实价，没有这个实价，你下一任老公一定比他更厉害，他绝对，因为你想逃避神的实价，你逃避不了，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逃避不了神的实价，
你逃不了神的实价。
阿们，
阿们。
婚姻并不是你想象的，谁说婚姻都是那么幸福的，是不是？所以在婚姻里面是我们犯罪最多的地方，也是你认识最老我的啊最清楚的地方，所以借着那个神来破碎你，那也是往往也是可以说是十字架啊。你想要逃避十字架，你去进入更大的十字架。有一个前辈就是他离了一次两次三次婚，然后到第三次婚离婚以后再知道，他说后来他想想，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他的所有的丈夫都是有这种暴力倾向，如意有些男人的脾气不好，他发现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厉害，第三个比第二个更厉害，他想想第一个就没必要离，后来后悔了，后来后悔了也就不再，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也就不再找了。所以我想说什么，这样的见证可不是一个，所以你逃避不了的，你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阿们。所以你必须满足圣经的真理，所以对这些想要离婚的人一定要想清楚，你满足离婚的条件呢，圣经中直说了是对方是有奸淫的缘故，其他的都不可以。还有一个条件是对方是不信你，然后他逼迫你，他也不想跟你过了，他非要跟你离婚，虽然说这样的事就随便啊，就这两次，就这两个条件，这时候我所讲的都是有圣经依据的。阿们。其他的条件你就别想，圣经上没说，那你再怎样只要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你就必须继续维持你的婚姻，因为那是神给你的十字架，你不能厌弃十字架，是吧？耶稣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阿们。你就得背起十字架，感谢着背，因为你哭着背也得背，感谢着背你也得背，还不如感谢着背。所以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微信里面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他们想说啥，意思就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从神的腿这里得到一句鼓励，他就敢放胆，他我知道我要鼓励他，他马上就去鼓励，那我就犯罪。所以我说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所以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讲到了这个，我做了我的感恩的见证，就是感谢的祷告的见证。那么你也可以这样来祷告，但是你已经听出来了，我的这个祷告的突破点在哪里？突破点在哪里？不是感谢吗？我祷告了13年，感谢了半年，事情成就了，你说突破点在哪里？对啊，感谢。那么感谢，我刚才补充了一点，你还是要先求啊，先求到心里心花怒放，听好了，要先求啊，因为求那过程就是属于征战，属于发动灵界的征战，你不能不打仗就得胜了，哪有这样的事？要先征战得胜，先征战后得胜。阿们。还要先付出代价，祷告付出代价。我那是13年，你的也许不需要那么久，因为我那学得太慢，你现在占便宜了，你现在我告诉你就学会了，所以你要来用，所以你需要这个在你祷告的灵里释放了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开始操练的时候，我发现需要找到一个临界点才开始的感谢，效果会比较好。那个临界点就是你需要祷告的心花怒放，心里觉得通透才可以发出感谢的祷告。而感谢就是把它提前宣告成功，就是未来你所祷告的事情，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了，虽然他还没有做成，像我感谢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信，但是我感谢了半年他就信，所以你不能说等他信了以后你再感谢，那就叫那不叫那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感谢。我们这里面的感谢是信心，大家说释放信心，
释放信心，
释放信心，所以这个感谢是一个释放信心的行动。如果你真相信了，要提前发出感谢。因为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说你盼望的是啥，这个事还没实现，但你要先把它说出来。阿们。是未见之事，大家说未见之事。
未见之事
的确据。
的确据
啥意思？就是你还没看见这个事成功，但你要先把它宣告出来，好像你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它成功了一样。阿们。所以你就先宣告啊，主啊，感谢你已经做成了，感谢你为我找的工作啊，真的很好，我感谢你，我已经看到，凭信心宣告，我已经得着了，感谢你啊，怎么样怎么样？你求的是啥事儿？把它宣告成功，按照已经做成了，把它未来的样式先宣告，提前宣告出来。阿门。就好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前名字叫亚伯拉罕，后来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翻出来就是多国之父，而多国之父，当神给了他应许以后，他又等候了25年，他才生了以撒，是不是这样？在这25年，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了，等于别人叫他叫了25年的多国之父，其实他那个时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只有一个以实玛利，还不是跟他老婆生的，是跟那个使女生的，但是他就信心先宣告了25年，你们都叫我亚伯拉罕，叫我多国之父。啊，要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说，这个人想儿子想疯了，神经病吧？叫25年了，你还要叫多国之父？你现在一个没一个儿子，连个女儿也没有，唯一的一个儿子还不是你老婆生的，是使女生的。但是他认识信心，他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要学习他，学习信心要从信心之父那里学。亚伯拉罕他知道什么叫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提前看见了，他相信，他看见了，他以后会生很多孩子。果然，亚伯拉罕生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族啊，到现在犹太人全部是亚伯拉罕生的，知道吗？大家说，一个人生了一个民族，
一个人生了一个民族，
想象过没有？你啥时候能生一个民族？多么大的祝福！一个人生了一个民族，还不是一般的民族，犹太人，是神特别特招的选民。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到什么呢？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祷告到一定阶段，你开始感恩、感谢，不要再求了。再求多了就没有信心，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求了，因为我要再求我就进入到负面思想，就不求了，不想这个事儿。因为再求多了就是反面的效果。你有没有认识到，有时候祷告一件事情求多了，你会越来越没有信心，最后开始精神耍赖皮，神也不听你的，你就开始对神埋怨。所以我跟你说，祷告如果处理不好会变得很危险，到最后你不想祷告，因为你被伤害了，其实是你不明白真理啊，不明白真理。我们祷告需要求到一定程度啊，灵里释放，我们就开始感谢啊，感谢怎么感谢？提前把它啊没成的把它说成了。大家说提前把没成的说成了，
提前把没成的说成了，
这就叫感谢，要感谢的祷告。这是真实的，我跟你讲的都是你回去以后你就开始操练。阿们。回去开始你就悔改，有的人你的祷告需要悔改，你只会求，你并没有释放信心，你并没有借着感谢释放你的信心。阿们。你到祈求求礼物就是求礼物，但是感谢是获得礼物。大家说感谢是获得礼物，
感谢是获得礼物，
求礼物就是求，祈求只是只是向神要，但感谢是获得礼物。你比如说钟姊妹来一下做个示范，比如说我说我要把这个录音笔送给你，那你会怎么反应？
谢谢
这个太聪明了。
对，但是你配合我一下，这是你听了这个道，他说谢谢的时候我就会松手。 给他，对不对？是不是？当他说谢谢的时候，我就会松手给他，他就得到了这个录音笔。阿门。
阿门。
这叫感谢，得着礼物。那如果我说啊，我把这个录音笔送给你，你抓着，好像跟我抢一样。
给我。
对，给我。
给我。
你看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起祷告，神已经应允你了，可是你说装备，我求好多年了，赶紧给我成就吧，求求你了，给我主啊，这就好像是这样，其实我已经想要给你了，只要说啊，说什么？
谢谢。
对，他说谢谢就行了。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谢谢。所以啊、你要记住这个，我给你做的比喻。这是真实，很多人你不要笑，你就是这样啊！你求的时候求了一定程度，神已经垂听了，神已经应许了，神说啊，我已经给你了，你只要说个感谢不行吗？感谢就得到了。大家说感谢，是得到礼物，你求礼物就是求礼物，但是想要得着需要说感谢。很多人是跟神拔河，主啊，快点给我！为什么不给我？求求你了，给我！神就很诧异，我已经给你了，你为什么不知道释放信心呢？感谢着领受，大家对旁的人说：“感谢着领受。”
感谢着领受。
你不是通过拔河才能领受，有的人是跟神耍赖，偶尔神答应你一下，但是神不喜悦，神需要你学会成熟，也需要感谢着领受，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感谢的领受，因为感谢是释放信心。其实你能不能看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信心。大家说信心。
信心。
其实这个祷告两部曲，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信心。祈求就是祈求，但是感谢是信心的跨越。真正相信的人是感谢的。阿门。
阿门。
真正相信的人是感谢。他要相信我给他这个录音笔，他就会感谢我。阿门。他如果不太相信，他就会啊，啥时候给我呀？快点给我，明天给我吗？后天、大后天，啥时候给我？我已经想你要了一年了，因为他不相信嘛，所以他不断的催呀催。所以说已经愿意给他了，你要感谢，知道吗？神也是这样，你不要跟神拔河。我们需要借着信心来感动神。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只有信心。所以旁边人说，只有信心，
只有信心
才能打动神，
才能打动神。
阿门。
阿门。
信心才能讨神喜悦，不是别的，不是别的，只有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信心，在这个感恩赞美祷告里面，就是释放信心。所以我们需要来释放我们的信心。对旁边人说，你要释放你的信心。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我的这个见证，你知道我也是先是祈求啊，祈求13年了，祈求，后来神感动我说不要求了，意思我当时不明白，神给我两句祷告词，我现在我就明白，原来神在教导我祷告两部曲，先祈求后感谢。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有几部曲？你的祷告有几部曲？你现在是两部曲，以前几部曲？以前就一部曲，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不然我们的祷告失去很多的功效。那么感谢能够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我的环境里，使我得着祷告的回应，这就是突破点了。很多人想要突破，那我告诉你突破在哪里，在感谢里面，在信心里面。阿门。不是在祈求里。但是祈求也是你要尽的本分。所以这面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祈求这是一步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意思呢？当你发出感谢的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会安息。大家说感谢的人，
感谢的人
是已经进入安息了，
是已经进入安息了，
他就会有平安，
他就会有平安。
就像我那时候求啊求，求到最后我的思想里没有平安，那我感谢了，我心里开始越来越平安。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就会保守我，出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一点。当你感谢的时候，跟你旁边人说，当你感谢的时候，
当你感谢的时候，
你会同时平安，
你会同时平安。
阿门，
阿门。
很多人求祈求祈求祈求，他会失去平安，求到最后怨天尤人，求到最后埋怨神不想祷告，求到最后焦虑，求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平安。平安是最重要的，大家说平安是最宝贵的，
平安是最宝贵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们都经历过主里面的平安，经历过没有？那是什么滋味？那岂是一个喜乐可以形容？平安是很难形容的，从神里来的平安，世人都在寻找平安，但他们找不到，所以他需要从外面来刺激，娱乐啊，刺激他笑一下，但他心里面并没有，他在外面来刺激他的，但他得不着，因为真平安从里面发出来，像江河涌流，那个平安。我们都是，我说的时候你都你懂的，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外邦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真平安，而平安是基督徒最宝贵的财富。阿门。如果你爱主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那种平安，哪怕有艰难、有困境、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你身上，可是你心里是平安的，心里是喜乐。阿门。你的生活仍然是喜乐。但如果你不爱主的时候，你也不来聚会了，也不来祷告，也不来读经，反而爱上了世界，一个世俗的一个娱乐项目，你上瘾，你发现在你上瘾这个期间，虽然当你做那些事情能刺激到你，让你短暂的好像有一个高兴，但仅是高兴而已，你的心里是痛苦的，因为没有平安在里面，你就失去了平安。我们都经历过那样的感受，基督徒也是如此，你就知道平安是多么的宝贵，当你失去的时候。但是好消息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平安会回来。哈利路亚！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当你悔改，他就愿意释放。所以平安是我们不能少。所以我们祷告到一定地步都会失去平安。如果你不但正确的祷告方式，祷告都会失去平安。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正确的祈祷方式里面，我们的祷告会使我们越来越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里包住你的心怀一面。阿门。当你感谢的时候，他说当我感谢的时候，
当我感谢的时候，
我会有平安，
我会有平安。
为什么呢？因为感谢的人是相信的人，相信的人是进入神的安息的，如果不相信的人是进入不了安息的，只有相信的人才能进入安息，我说的是神的安息。而撒旦最想偷窃的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和平安。如果撒旦偷窃了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的话，特别是偷窃了你的平安，自然也就偷窃了你的喜乐。没有平安哪来的喜乐？是不是？所以撒旦最想偷窃的是你的平安。一旦偷走了你的平安，听好了，一旦偷走了你的平安，基本上你就失败一大半了。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一旦失去了平安，他就想找，他就到处找，找不到真平安，他就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充饥，他就会，什么叫垃圾堆？就世俗的娱乐，世俗的瘾，世俗的那些娱乐，比如说看小说呀，看肥皂剧啊，世俗的这些世俗充斥着世俗的这些思想的瘾啊，各样的娱乐，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他自己，他会发现，最终他发现没有满足，他的心里面是痛苦的，只不过是外表的一种高兴而已，而且那种高兴是必定态的，属于一种瘾，满足瘾，他其实不是满足他自己，他在满足那个瘾，而那个瘾是从魔鬼来的， 准确的来讲，他在满足那个邪灵，并不是满足他自己，他在满足邪灵。因为就算基督徒如果重复的去犯罪，也会被邪灵入侵，但这个入侵可是附到我们的灵里面。因为基督徒的灵是重生的，是有圣灵在他的灵里，魔鬼不能进到基督徒的灵里面，外来人是可以的，但他会进到你的魂里面，进到你的体里面，来压制你的魂，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忧郁，让你忧郁，甚至让你精神病。魔鬼可以做到压制到你的身体，你会生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你失去了平安，你应该悔改，而不是去找别的东西来取代以前有的真平安。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你里面的真平安。
你不要用别的东西取代你里面的真平安。
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忧郁、忧愁苦必加增。你会发现，最后你会很痛苦，你会很后悔，时间浪费。特别基督徒，你无法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真平安，只有借着悔改。悔改，当你悔改了才会有，否则的话，你最后发现你满足的不是你的真平安，你满足的是，我说了，甚至可以说是邪灵，甚至可以说是那个瘾，而瘾一般是跟邪灵有关系。我告诉你，瘾跟邪灵都有关系。只要你重复去犯一个罪，你就会被捆绑。我们需要来悔改，及时的悔改，不要被捆绑得很深的时候，那就需要赶鬼，那就不好。为基督徒赶鬼是很多的，但是我说的赶鬼，你千万不要认为是进到我的灵里，只是说他压制你。所以基督徒被鬼入侵，永远都有希望，他都能得救，都能得释放。阿门。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圣灵，而外邦人就没有这个盼头。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不管是什么魔鬼，你都有能力，你都有机会，你都可以借着悔改，借着释放的祷告，都能够脱离他的辖制。你必须先有这样的信心和看心，因为你里面有圣灵。阿门。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
阿门。
那是说圣灵的，圣灵在你里面，你不需要惧怕任何魔鬼，你也不需要绝望。有的基督徒说，我被魔鬼搅扰很多年了，无法得释放。我说你会得释放，你要有信心，要持续的来赶出他，运用你的权柄，还有借着悔改。因为邪灵入侵人的管道就是借着你犯罪，借着你犯罪，邪灵才能入侵。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远离罪恶。
你要远离罪恶，
你就是远离魔鬼。
你就是远离魔鬼。
你要是亲近罪恶，你就是亲近魔鬼。
你要是亲近罪恶，就是亲近魔鬼。
所以我告诉你，我发现有很多喜欢做医治释放的人但是我发现他很多年还是要做医治释放，因为他们并没有回来。他们是想着把魔鬼赶走就好了，其实你要魔鬼赶走了还会再回来。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邪灵离了人身会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找不到房子他会再回来，然后带七个肉，那人的情况就更不好。所以重要的不是赶鬼，重要的是悔改。大家说重要的是悔改。
重要的是悔改。
阿门。
阿门。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当你能悔改再来赶鬼，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也需要信心，需要真理。好，那么听到这里，我希望你要来思想你的平安是否失去了，从哪里失去的？以前你有平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你失去了平安是什么样子？自己没事的想一想，思想一下，不要陷在麻木里面我失去平安了也没啥，我现在过得挺好。到底你过得怎样，你灵里，我说的是你的心灵，不是你吃得好了喝得好了，而是心灵，你心灵的平安是失去了呢还是加增了？我们应当加增我们的平安，使平安如同江河涌流，能够传递释放祝福更多的人，影响他们有平安，而不是减少我们的平安。如果有，我们需要悔改。特别看电视很多的基督徒非道具，这个具那个具， 我说现在电视你看到四个看不完，太多了，天坐在那里也看不完，现在电视也很可怕，就是电视上都有，电视上一联网，你看现在都是联网的电视，光我看我们家电视，我不看的，我基本上我看电视剧，我也不看电视，基本上都看不看。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电视剧打开，一联网上面写的电视剧，我看电视剧就5000多部，电视剧啊，电影就更吓人了，电视剧就5000多部，一部电视剧你估计都得看，看几周，5000多部人能活，算了，10个人也不够看。你要是这样看下去，怎么死都不知道。而且这东西充斥着世俗的东西，进入你的脑子里就影响你，你就会失去平安，因为你被脏东西进来了。那么真平安就会离开。我们里面要么是侍奉神，要么侍奉这个世界的魔鬼，你不能两个都侍奉。阿门。所以我们所以现在说爱神的人，那是不爱世界的。
那是不爱世界的。
为什么？因为现在说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在约翰一书这样，是不是？被爱世界的人，你不能说你我是爱主，没有，主才不听你说那一套。主能知道你是啥样的人，你爱世界，主说你是爱世界，你不是爱我的人，因为要么爱世界，要么爱主，不能两，不能二，不能双选。神从来不给你出双选题，神给你出的都是单选题，神也不给你出多选题，魔鬼才给你出多选题，神出的都是单选题，你必须要选一个。阿门。所以啊，你就选择吧，是爱神你就不能爱世界。我不是说你不能看新闻，偶尔看一下新闻，或者非常累了偶尔看一个电影放松一下也没问题，因为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重要的是不要被人捆绑。很多人每天必须看，不看就不行。我连续几年不看电视我都没反应，基本上我电视我也就不打算，没有反应，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需要，我可能偶尔很累了瞟两眼，其实我觉得瞟两眼也放松不了，那个东西不能让我放松，我可能会找别的方式，跑两圈都比那个强。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你不要让别的东西取代你的平安，你要去思想你的平安是加增了。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平安是加增了还是减少？减少的话，你要思想从哪里失去的平安，你要把它找回来。大家说，我要把它找回来。不要容忍撒旦偷窃你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魔鬼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不会干别的事儿，他是天下第一偷。魔鬼是天下第一偷，把你的心偷走，是不是天下第一偷？你把你的平安偷走。偷钱的都是小儿科了，他撒旦最要的是把你灵魂偷走，那是他的首要目标，所以我们需要提防他，不要中他的诡计。阿门。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学习祷告两部曲不要光求，求到一定程度，包括你的家人，包括有的人你求了很多年了，在一件事情上，我听了这个道，我希望你开始感谢。释放你的心，你会发现你的平安回来了，喜乐回来了，你会开始重新认识。否则到最后，你开始埋怨神。一旦你达到埋怨神，就麻烦了。一个埋怨神的人，他得不到任何好处，魔鬼都攻击他。千万不能埋怨神，错不会在神那里，神永远不会做错，错一定是我们自己被奴役了。大家说，求主救我脱离奴役。
求主救我脱离奴役。
阿门。所以当你做到祷告两部曲，那我相信你的祷告很多都会得到突破性的进展。神能坐在我身上，也能坐在你身上，相不相信？
相信。
这是真实。阿门。
阿门。
如果你想要突破的话，感谢，提前把没成的事把它说成了，感谢宣告，不要等他成就了你再感谢。那是个人都会这样，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大家说我是有信心的人。
我是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会提前说感谢。
有信心的人会提前说感谢。
阿门。
阿门。
这个提前是关键，如果你不能提前，你的感谢没有分量。因为是个人都会感谢，事情成功了我也会感谢，小朋友也会感谢，外邦人也会感谢，对不对？大家有什么分量的？没有分量的，哎，提前说感谢，那才是有信心的。诗篇37:4-5，诗篇37:4-5。
诗篇37:4-5，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中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阿门。
阿门。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看好了，这里面说的很重要。他说我们要以神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并没有说你要愁苦，你要忧虑，你要哭泣，你要泪流成河，神才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有没有？没有这样说。有的人一祷告就哭，不知道从哪里学的，圣经没有这样说。如果你真的有取到祷告的恩赐，倒也罢，但是那是为国度的负担。我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一祷告就哭。他以为眼泪战士能够打动神。我告诉你，刚信主的时候可以，信主过2000年以后失效了，因为神要让你学习成长，信心必须成长，不是眼泪能打动神，是信心能打动神。阿门。2-3岁的小孩哭哭闹闹，父母就给他了；18岁了哭哭闹闹，父母就给他两耳光。所以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你刚信主可以，然后就开始。成长了，神就不允许，需要学习信心。跟你旁边人说，你要学习信心。
你要学习信心。
这里面信心的一个操练就是要以神为乐，因为有信心的人会喜乐。以神为乐，喜乐啥？我有一位神，我不是没有神的人，我有盼望，我的神凡事工作，哈利路亚。我有一位神。那个马丁路德有个见证，他。有一阶段非常的悲观，天天的在家里唉声叹气啊，因为当时的环境很紧张，他可能有些惧怕，很忧虑。他妻子就穿了一个校服，穿一身白啊，然后给他做饭。吃早饭的时候，他看到妻子穿一身白，就是一身校服嘛啊，他说：“你怎么穿一身？咱们家谁死了？”他说：“你信的上帝死了。”然后他说这个话不是太好，就是说他想叫他给他说一个事儿，一个真理。他说，然后他说马丁路德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刻恍然大悟。他说是的，我信的上帝没有死，他老婆说的是死了，但是他明白了，他老婆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的上帝活着，你为啥跟个死人一样？他就开始从那一天振作起来了。我有一位神，我是有神的人，我是有神的人。那我为什么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忧虑的？甚至他就带他老婆说：“你跟个死人有啥区别？”他说：“你信得上帝死了。”他老婆也胆大，我们要这样说。但是这个效果是让马丁路德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活着的。大家说我的神是活着的。
我的神是活着的。
阿门。所以你不要使你的信仰变得好像你的神不是活着的，那样就是你羞辱神的名。很多基督徒在羞辱神的名还不知道。既然你有位神，你祷告了，你要以神为乐。阿门。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祷告得应允的条件。有人说，那我无法靠神喜乐。我说，只要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就知道能分辨是从哪来的。魔鬼，因为魔鬼他就跟神相反，这个思想从魔鬼来的，从魔鬼来的要抵挡。阿门。神说你以神为乐，你就能以神为乐，圣经上说了你就能做到，否则神不会写到圣经上，因为你里面有圣灵，没有你做不到的事，靠着圣灵我凡事都能做。阿门。所以我们啊， 祷告了，就要饮食那个，不要祷告了还睡不着觉，忧郁啊，主啊到底行不行？怎么还是没成就？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这个事不中了？是不是怎么了？想都开始想东想西，都是负面思想。有的人就想成神经病，要是基督徒没有神经病，基督徒精神病的很多。只要你的思想混乱，到结局都容易精神疾病。因为撒旦就是这样，他是折磨人的一个鬼，他会折磨你的精神，让你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如果你不控制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失控。所以神说，我们的心一定要看着好。阿门。不看什么好，自己心的就好像城一个城没有城墙，啥东西都能进来，什么邪灵都能进来。我们要看守好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阿门。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和喜乐。跟你旁边人说，看守好你的平安和喜乐。
看守好你的平安和喜乐。
你永远都不会精神病。
你永远都不会精神病。
阿门。这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小看现在精神问题太多了，简直普及。不仅是外道人，教会很多也是。我经常出去到很多地方，每个教会基本上都有精神病，还不是一个两个。跟他们谈话，你发现他的思想很怪，他的思想是打结的，你知道吗？转到一个圈里都出不来，他就打结到那里，非常可怜，都是被魔鬼搅扰他的思想，使得思想混乱。怎么解决？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比如说我讲这个信息，如果你真听明白啊，能够释放你的思想，思想得到医治，你的精神病也会得到医治。思想不得到医治很麻烦，思想必须被允许。阿门。你把打的结给它梳开了就行了。怎么梳开？需要用真理，真理需要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阿门。比如说我说这些问题，有的人，我跟你说，有的人会因为祷告，神啊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慢慢的开始埋怨神，埋怨到最后魔鬼介入，让他自怜，让他疑虑，让他恐惧，让他最后轻生，让他觉得啊神不爱他，让他觉得没有人爱他，让他开始有备胎妄想。要有备胎妄想，你就知道已经是精神病的症状。所以啊，我们要谨慎。总而言之，虽然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阿门。
阿门。
好，这里说到要以神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应当一无挂虑，然后才能祷告。这是在讲什么？这也是在讲祷告的条件。所以跟你说，祷告有很多条件，你要学习，学习了你的祷告才有功效。这里面讲到了以神为乐，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要依靠神。就下面的经文。当将你的事儿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是把他的事儿交托给神的人。大家说，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是个交托的人，
是个
信任神的人，
是不是？
他以神为乐，因为他信任神，他知道我的神活着，他是全能的，他必会帮助我，我的帮助从他而来。我没有什么好惧怕，我没有什么好忧虑，我的喜乐平安，我的生命都在乎他，哈利路亚。我就要以他为乐，我也要依靠他，神就必为你成全。有的人，你既然求主了，主啊主啊，为我做这个事，可是你在求的时候，你也在找人帮忙，找这个找那个，还焦虑不安，没有依靠神，没有信任神，所以你的事情不可能成就，这个事情不能荣耀神。真成就了，到底是人帮助的还是神帮助的，说不清楚。而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神不会让他的荣耀跟人分享。我们不神的法则是这样，我们要认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重视荣耀，非常重视他的荣耀，他不容他的名受亵渎。阿门。他也绝不允许他的荣耀跟人分享。所以有的人又求假神又求真神。为什么你知道信耶稣以后必须要把你们家的偶像拆除掉？不然信耶稣你会得到祝福和突破。如果你不把偶像拆除掉，到底是假神做的还是真神做的？所以信耶稣以后，我们都要有一个除偶像的这个行动，好让神独得荣耀。阿门。这是神的法则。 我们再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阿们。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大家说爱神的人，
爱神的人，
爱神，
爱神的人
就会得益处，
就会得益处。
你要思想这句话，这个是有条件。我发现神的话语、神的祝福、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你要满足神的条件，才能得到神的祝福。这里面说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叫不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
阿们。
这是说基督徒的，不要说外邦人。你知道那什么叫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不会抱怨，不爱神的人会抱怨。神怎么分别是爱神的？爱神的人不抱怨，就像以色列人出旷野，那些抱怨的人，神都把他们击杀了，因为神算他们是不爱神。唯有那些爱神的加勒约书亚记住，他们是爱神，他们不抱怨。你旁边的人说，抱怨证明不爱神，
抱怨证明不爱神，
非常可怕，需要回应，千万不要抱怨。好嘞，
好的，
你抱怨证明不是爱神。好，就好像是你跟你丈夫如果你爱你丈夫，你为他干家务、打扫卫生，哪怕你们俩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做；哪怕他没有跟你说好话的时候，你也这样做。而且你做的时候，心里是很自然的，没有勉强。如果你爱他，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你不爱他，就算他今天哄着你，你都懒得做，就算你跟他做了，你也觉得你也要埋怨，然后坐着唠叨着，坐着埋怨，是不是？因为没有爱，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有爱了，艰难的事情也是容易。阿门。对，你可以看到神也是这样区分，爱神的人不会发怨言，向神发怨言。阿们。爱神的人就像我上午讲的，就像约伯一样，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说神的名声要称颂，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要称颂。阿们。最痛苦的时候他就会说感谢的话，他不会说埋怨的话。而不爱神的人他就不会这样，他就会只要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他，他就会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让这个事儿临到我？总是跟人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为什么我最倒霉？为什么我的命最苦？这些话都是埋怨的话。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个不爱神，不爱神的人得不到益处，所以那个事儿临到你，你就是白白吃苦。大家说我不要白白吃苦，
我不要白白吃苦。
阿们。
阿们。
对于不爱神的人就是白白吃苦，但对于爱神的人，万事都会成为他的益处，因为万事都会为他效力，使他得到好处。这就是爱神的人。讲到这里，我希望你现在思想一下，你有没有埋怨神？问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埋怨神？如果有了就需要悔改，否则万事不能为你效力，你会白白吃苦。听好了，很可怕，你会白白吃苦。反正大家都苦都受了，为啥要白受苦呢？你想让你的苦白受吗？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想要让你的苦白受吗？哎，你没事想想这个问题。苦我跟你说都得受苦，谁没有人不受苦，哪个基督徒都得吃苦。你别想逃跑，在地上你不吃苦怎么能学功课？你随便问问聚完会，随便问问，万一说他只是不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很多痛苦的经历，还不是一段。 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经常有人跟我，因为我是牧师，其实很多人跟我说他的事，我看不出来的，特别很多姐妹看起来怎么也不像，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好，非常的幸福，非常的非常的啥也不缺，但是说出来他的经历吓人，我这么凄惨，简直惨不忍睹，听着我都受不了。你不可想象人他经历了什么，不能想象，所以不能从外表去看人，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我知道都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事，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最苦，比你苦的人简直上亿，多的是，多了，这是真实的，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是啊。很多人他会被魔鬼欺骗，说哎，你的事情就是独一份的，就是你受了这样，你最苦。我跟你说，那是被撒旦欺骗。我跟你说，我不是最苦的人。
我不是最苦的人。
为此我就感恩。你不是最苦的人，你要感恩。爱情的人才能得益处，所以吃苦不怕。重要的是面对苦难我们什么态度，这才是关键。什么态度呢？我们要做爱情的人。爱情的人不是我嘴上说的，你要证明出来，不要埋怨神。我感谢神，神就支持你，是你受了苦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受了苦就会成全你，神就会让万事效力为你效力，你就会被成熟起来，你就会有基督的性格。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啊，这个经文能够释放我们，让我们思想说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不论什么事情，不论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这也让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有的基督徒呢啊，他喜欢活在纠结里。什么意思呢？他觉得如果我没有，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嫁给他，我嫁给了那一个，我现在该多幸福。有的人就开始想这个事，能想几年，他纠结啊纠结。圣经说的万事是互相效力，你嫁给谁已经嫁了，不要想问题，已经嫁了就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让这个事成为你的效力。阿们
阿们
啊，已经娶了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再举例子，比如说认识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必须认清楚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认识了，能释放很多人的心结，打不开这段事，他在纠结。以前我要是考上那个学校，我找那个工作，现在我估计多幸福啊！想了想，然后纠结。我现在告诉你一句话，听好了，这是圣灵让我认识到的，神能使错误，使你的错误，哪怕说真是你的错误，神能使你的错误成为你的祝福。阿门。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没有神做不到的，神能使无足生有。也就是真错了，咱先不纠结到底错没错，也许没错，这个都不重要。也许他就算错了，神都能让这个错误成为你的祝福。阿门。只要你相信，万事都能相信。为了做爱心的人为主，但如果你活在纠结里，就被撒旦吞噬。有的人纠结久了就疯了。有的人婚姻为啥不幸福？因为他在纠结，他纠结我嫁错了，我娶错了，我应该娶那一个，现在绝对过得很，所以他对他现在现任的妻子，他就会冷眼相看，因为他心里面有魔鬼不能入。你要把那种恶心先除掉，对方跟人说把你恶心除掉，
把你的恶心除掉。
好的，啥叫恶心？这就是恶心，纠结，纠结啥呢？这个谁让你纠结？神从来不要让我们纠结，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这个事不好。难道神不能让这件好事？然后呢？能神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包括不好的事。人家特别见证有个牧师，他是一个牧师，后来他就是有了男女的这种不好的关系，男女关系不好，后来被教会的企图发现，就把他告到法院。然后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狱里。这样一个牧师，他等于是侍奉也没有了，名声都臭了，然后身败名裂。他出来是可能在中国吃，因为被抓住监狱这个罪，在中国教会这是极大的罪。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理解他就会啊，而且还被告到法院，被判了刑，关到监狱里。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纠结，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怎么会这样做？我怎么会这样做？他就一直纠结纠结啊，自暴自弃，在监狱里面自暴自弃啊，甚至不想活了，因为他也知道出来没啥用，他的名声里面啊，名声臭了。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就需要有好名声，他们。所以他就自暴自弃。后来呢，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我能使你的错误成为一个祝福，我能用你的错误成全你，我能使你的错误成为你的祝福。”阿门。他听到这话，突然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清醒过来。他说：“是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现在我也出不去了，我向神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我要重新做人，我出不去了，我就把监狱变成教会。他就把监狱所有的人都传给都信了耶稣，在天天在监狱里面讲道，神使他拯救所有的犯人，把监狱都不是，而这是真实。所以感谢神，那比他在他外面过得更好。在外面他还犯罪，在监狱里面也犯了罪，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啊，这是真实的，非常啊、有功效的侍奉神。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能使你的错误成为你的祝福。”对你旁边的人说：“所以你不要再纠结过去的错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阿门，
阿门。
所以你纠结的话，你的人生会很痛苦。我们不需要纠结，神能把错事变成好事。哈利路亚。
阿门。
你纠结什么呢？你纠结能让这个事变好吗？我现在纠结到最后，邪灵会入侵你。一旦邪灵入侵你，事情就很麻烦。因为邪灵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事。邪灵怎么入侵人呢？从通过他的思想。大家说，邪灵通过人的错误思想入侵人。
邪灵通过人的错误思想入侵人。
这是真实的，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发现很多被邪灵入侵的基督徒、外邦人，都是思想出问题。只要你思想出问题，他就能入侵你。人的思想就是人的魂，啊，是很重要的。而知道那个魂字怎么写的？大家说魂字怎么写？为什么一个云一个鬼？想过没有？这中国人发明的汉字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魔鬼喜欢在人的魂这个区域做工。魂包括思想，所以你的思想很重要。这思想不要出毛病，不要纠结，纠结久了你会疯的。所以啊，疯狂你知道是被邪灵整个控制的，所以我们不要纠结，我们要相信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我相信神对我就是好的，事情已经这样，我感谢主，就是神预备的，神许可了。难，我一说神不许可，这样说神不许可，你连头发都干下来有没有？
有。
所以旁边人说你的头发都被神量过了，许过了。所以我们有秃顶的也不用纠结，你秃顶说明神觉得你秃顶好看，就让你秃顶，让神量过了。有的人，我们这边有个人秃顶，见哪个神的仆人来的都给我祷告，让我长头发，结果也没长头发。我就对他说：“我说你秃顶挺好看，没必要。40-50岁了，怕什么？50多岁了，就是年轻人。”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神既然你的一根头发掉了，神都数算过的，就是神许可的。哈利路亚！你就要感恩，何况你的那些事儿呢？是不是？何况你的婚姻家庭呢？何况你的儿女呢？神不许可，可能吗？神不许可，你绝对，我跟你说， 神不许可你绝对啊，你嫁不了，你嫁不了那个人，你也娶不了那个人，这个是必须经过神的同意，否则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大的事，你头发掉一根你得神许可，婚姻大事、家庭大事、儿女大事，你说神许可没有？这个道理你想通了？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一定要认识这个啊，既然临到你了，你就感谢的领受，不要去纠结说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当你去这样纠结的时候，已经中了撒旦的圈套。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家人正在这种领域里面，这是对你旁边人说，这是撒旦的领域，
这是撒旦的领域，
不要活在撒旦的领域里，
不要活在撒旦的领域里，
否则你早晚被他害，
否则你早晚被他害。
阿门。
阿门。
我们要活在神的领域，
我们要活在神的领域。
纠结就是撒旦的领域，魔鬼利用纠结让多少人精神失常，无论教会内教会外，你去精神病院去问问，有多少精神病人是因为纠结、纠结、后悔、纠结、后悔疯了？所以魔鬼是非常残忍的，我们不要去用这些东西折磨自己。阿门。相信神说万事互相效力，为了效得益处，哈利路亚。所以你就可以开始为你的婚姻感谢主，为你的儿女感谢主，为你的家庭感谢主，为你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感谢主。神看了就是好的，觉得这个就能照顾你，哈利路亚。也许你的性格需要这个对付，特别我发现真的这样，我认识一些姐妹啊，非常优秀也很不错，但是她们的经历都比一般的姐妹要凄惨好几倍。后来我发现她们身上有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比较强势，比较就中国人说厉害，比较各方面都强，也确实才干各方面也强，但他们的经历要比那些各方面都不咋地的姐妹要凄惨好多倍。我发现神的手在他身上，你不要说魔鬼，神的手在他身上，因为神要打碎他。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谦和、谦卑、降服、降服、降服就蒙福，顺服就蒙福。阿门。其实都有神的美意，神是想把它陶造成一个谦卑的器皿才能使用它，否则不能用它。阿门。摩西要是不在旷野牧羊40年，神不会使用他。他是埃及王子的时候，神不使用他，他自己想去，他自己发热心，想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很有力量。他也是埃及王子，学了这样的学问，但是没有人服他。两个犹太人，他救了两个犹太人，为了他们打死一个埃及人，犹太人还说：“啊，你算老几？学历你做我们的审判官。”没有人服他，因为权柄不是说你多厉害，权柄是从神来的，神给了权柄。后来他变成哑巴了，神才给了权柄。他就变成哑巴了。你在旷野牧羊40年，我不说牧羊40年，你在旷野待10年，天天没人陪你说话，你都哑巴了，你的舌头都打结了，你的舌头都变大，因为不经常运动，10年不说话什么概念？他是40年。你不要说他有个妻子，他有妻子也是可能在中东以色列那个地方牧羊，一年可能能回家个几趟而已，天天是在旷野的，他要跟随着羊群的方向到处去啊，去牧羊啊，羊当然够大了，他带着，很不容易的，很艰难的。所以雅各去牧羊也是很痛苦的，摩西牧羊他在那个地方更可怕，那个米甸地更加的贫瘠，更加的啊艰难，所以在那个地理位置非常不好。摩西在那里牧羊40年，一个埃及王子牧羊40年，后来神呼召他，咋的他都不去，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是像一个哑巴，我话都说不顺。他不是骗人的，因为他天天听的都是羊叫，基本上不见人，天天跟羊睡一起，40年他都觉得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羊，有的时候他都会估计学羊叫他是天下第一了。所以他跟神说，你爱找谁找谁，反正别找我，我现在我是绝对不行，以前我四十岁能身强力壮，智慧聪明啥都有的时候你不使用我，现在你来找我，我不要。他说我都不会说话，不要找我。 我爸是罪人，但神就非要找他，神加给他权柄，神说你不是说话，我早都给你找了一个会说话的代替你，你哑巴不要紧，让亚伦替你说话。所以但是他是最高的权柄，亚伦也得听他的，因为这是神国的权柄，神就把这个权柄赐给谦卑的人。我的意思是什么，神训练摩西也是这样，需要先打碎他。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艰难吗，有一些苦难吗，是要打碎你，对你方面说是要打碎你，
是要打碎你，
打碎你才有用，
打碎你才有用。
很多教会里的工人没有被打碎，这些工人都是没用的，表面上你觉得好像哎呀也能讲到，哎说挺有口才的嘛，那摩西比他有口才，没有用，都是做草木合集的工作。真正进一宝石工作就是神能分辨，那是被破碎过的器皿，大家说被破碎过的器皿，
被破碎过的器皿
才能做金银宝石的工作，
才能做金银宝石的工作，
才能蒙神纪念，
才能被神使用，
你看吧，从旧约到新约，从历世历代教会被神使用的人，哪一个不是被神破碎过的？你给我找一个没有被破碎的，哪一个不是被神破碎的？简直就是非人的生活之后才被神恢复，之后才被神兴起。所以侍奉神不是说我上了三年神学我就可以讲道，中国教会乱就乱在这里，很多人啊，我上了三年我就可以拿个牧师证，每年拿点薪水我就可以讲道，这些人就是祸害天下，不肯接受十字架，不愿意被神破碎。我拿了一个文凭我就可以讲道，你不知道你是面对的是将来的审判，如果你不能够交账的话，你受的审判会比信徒重100倍，因为你肩上担的是灵魂。所以讲道的绝对不是我想就可以，而是需要有神的呼召，有呼召的人就会有恩典，因为神会对他呼召会有恩典，神会负责。阿们。所以神就会，神只有神能负责，神就会从小到大让他经历一些事情。你说只有谁能安排这事？除了神，我问大家，除了神谁能安排？没有人安排。所以你去发现每一个神的仆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一些事情，他都会回想从小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我有些灾难了，我是多灾多难啊，你要感恩，因为举神对面我们要发现这
个，
所以必须要先破罪。摩西是个埃及王子，他没有想过他会跑到每年去放羊放40年，你想过吗？如果想不通的话估计要疯了，我以前是埃及王子了，我要继承法老的，现在跑到为了神的缘故，还是为了神的缘故，我被跑到旷野放羊放了40年，搞得我现在不会说话。所以摩西是位伟大的人，他认识真理，他并没有埋怨神，他是爱神的人。好的，纵然如此，你没有发现摩西埋怨神，只不过说他谦卑，他说我不能去，你就爱找谁找谁，我现在真不能去，我不会说话，你让我哪去？摩西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我告诉你神训练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你要认定是神许可的，就是你的益处。当然不是因着你犯罪被神击打被神管教，这是另当别论。好的，我讲的你明白，你要去分辨。所以爱神的基督徒会抱怨神吗？不会。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当你在艰难中，在痛苦中，在逆境中，很多基督徒就会问神啊，为什么是我？但是你为什么不在你被神祝福的时候，在享受神对你的各样的祝福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主啊，为什么是我？这是不公平的，这是被撒旦欺骗，是不是？我们享受神祝福的时候不说主啊，你为啥祝福我？为什么祝福的是我？问你旁边的人说，为什么祝福的是你？为什么祝福的是我？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所以人的心是邪恶的，好事临到他，他觉得理所当然。 坏事临到他，他就怨天尤人。这个是不公平的。你要思想为什么，凭啥你也受祝福？为什么祝福的事？你有没有感恩？问你旁边人说，你有没有为你的祝福感谢主？所以我想说什么？当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听好了，当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埋怨就会离开我。当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埋怨就会离开我。疑惑就会离开我。自怜就会离开我。阿门。所以我们需要对你旁边人说，你需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其实我也说了，神有时让我们经历挑战，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试炼。跟你旁边人说，你的信心需要被试炼。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被试炼过的信心才是真心，才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我们生命想要成熟长大，需要的是啥？被试炼过的信心。被试炼过的信心。怎么试炼？试炼那肯定是不是好环境，是火炉才能炼，那都是艰难，不是顺境中。大家说，在逆境中试炼。阿们。然后最后讲清楚一点我还想给大家讲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许可我们经历这些环境，因为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在他的希腊文里面，他用的是起始用法，因为希腊文跟汉语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它属于拉丁文字。在拉丁文字里面，它是牵扯到语态，它这个语态叫做起始语气。起始语气应该翻译成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言外之意是万事万物不会自动效力。你要看到万事万物背后神的手，哈利路亚。能不能看到神的手就是一个关键，所以你需要看到事物背后神的手。就像历史叫做 history 就是翻译成 his story，his 就是他的 story， 他的故事。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到历史背后仍然是有一双大手在历史的，我们的历史不乱套。好的，神掌管历史。同样，神能掌管历史，还不能掌管你的人生。所以老外人说，神能掌管你的人生。你能看到背后那双神的手。天主打开你的眼睛。阿门。我们需要求神看我们。那么所以你需要看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你的心就会安息。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你得益处，不会害你。对你旁边的人说，神不会害你。神害你没啥益处，神不会害你。所以你只要降服在信心，但人会自己害自己，人喜欢自己害自己。魔鬼就不可怕，我们说自己害自己那就没办法。魔鬼害你，你发现了抵挡，自己害自己就麻烦。所以神需要通过环境神会安排环境来在我们的人生中，让我们经历一些人事物环境来试炼我们的信心。试炼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目的，好让我们的信心，神试炼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在神那里，还是在神的祝福那里。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信心到底是在神那里，还是在神的祝福那里？这个必须要试炼出来，是在神那里呢，还是在神的祝福呢？什么意思？有的信徒呢，他只是他的信心在神的祝福上，主啊，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帮助我，祝福我。当他祷告得不到祝福的时候，他就不信，他就离弃， 他的信心就是在神中，他不是在神那里。阿门。而约伯他的信心是在神那里，因为约伯失去了一切，七个儿女，上万亿，上万亿，上万亿的财产，约伯是东方最富有的，上万亿也不止，上万亿的财产，所有七个儿女都死掉了，浑身到下长满毒疮，不得医治。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结果他说的是什么？赏赐神，收取的是神，神的名声要称职。阿门。
阿门。
因为约伯的信心不在神的祝福里，约伯的信心在神自己身上。哈利路亚。
阿门。
这个很关键，你就要看到。我想问你说，你的信心在哪里？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诀，如果你的信心在神给你的祝福，也就是神给你的产业上，那么你会天天受魔鬼的骚扰，魔鬼会天天骚扰你，因为他知道你的信心不在神，他就会搅乱你的家庭、婚姻、工作，刺激你，偷窃你，因为你的信心不在神那里，你会怨天尤人。当你埋怨神的时候，魔鬼就能进一步压制你，让你产生自怜的想法，自怜到最后就是自杀，就是不信，就是疑惑。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撒旦他可以把36计用完，用在一个人身上，上面就是36计，在撒旦来看就是小儿科，因为36计不过是生死进化，他一个人才活多少年？撒旦活多少年？撒旦从没有人类以前就存在，他积攒了太多的智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靠着真理才能胜过他。阿门。我再次说。我再次强调，你问你旁边的人，你说你的信心在哪里？
你的信心在神那里。
弄点水。是在神那里。还是在神给你的产业？我们需要去默想，去思想。每个人，你现在来思想你自己的心。哈利路亚。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给你的产业，或者说神给你的祝福上面，那么我告诉你，魔鬼会不断的攻击，因为他知道你的信心是在错误的地方，他可以击败。但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那里，这些是我想说，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那里，那么魔鬼他每次攻击你的话，只会让你更靠近神，只会让你更靠近神。就像约伯一样，约伯被攻击了以后，他更靠近神。而撒旦会看见，每次我攻击他，他都会更靠近神，更加祷告，更加亲近主，更加爱神，更加在神面前心心统一的祷告，与神的关系更加密切。魔鬼就发疯，魔鬼就说，这个人我真是，我的计划是想攻击他，让他远离神，结果每一次攻击他更亲近神，这个人让我很头疼，我真是无法理解。哎，魔鬼看见他就头疼。哈利路亚。 感谢主，并发言说：“你要让魔鬼头疼，
你要让魔鬼头疼，
不要让魔鬼喜欢你，
不要让魔鬼喜欢你。”
哈利路亚！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神让我经历啊一些信心的挑战？试炼我们的信心是神许可的，为什么？因为神啊必须要试验出你的信心。试验出你的信心到达一个地步，能够让你的信心啊被查验出来，到底是在神自己身上，还是在神的祝福上，这个很关键。再一次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信心不在神上，还是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是在神那里，那么你是有福的。魔鬼就会停止对你的骚扰，你会发现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他反而没有那么多事儿。大家说真有信心的人，
真有信心的人，
魔鬼会远离他。
魔鬼会远离他。
不能挡，一挡热。所以，一个真有信心的人，魔鬼会远离他。魔鬼喜欢的人呢，就是那些不冷不热又疑惑，然后看世界看。神给的祝福，看神给的产业胜过一切，这样的人是魔鬼最喜欢，你是魔鬼攻击的对象。对旁边人说：“你不要做撒旦攻击的对象。”
你不要做撒旦攻击的对象。
因为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在神那里，而是在神的产业上，魔鬼可以从都用一千种方式打败你，他用各种方式都能打败你，让你失去平安。想想约伯的经历，但约伯并没有失去他。只不过后来被他七个被他三个朋友，三个朋友自以为意，假冒伪善，被他这些朋友一挑拨一挑拨一挑拨，把他的血迹挑拨出来。但神并没有算他为有罪，但神算那三个朋友有罪，所以他们自以为是，其实他们是瞎的。所以我告诉你，就是魔鬼也会使用周围的人。来迷惑你，让你被试炼的时候，越过越远。所以我们被试炼的时候，你要认清楚，我的信心是在神那里，我就永不动摇。哈利路亚。想想，如果是你，不说失去这么多，就失去一点点，就失去一点点，你就不会，你可能就会。我们发现现在教会很多人的信仰，你说他是水货，比水货还水，经历了一点打击，他就能说出不信神的话，经历了一点打击就来聚会，远离神，让他经历约伯的千分之一，他就不信神；经历约伯的万分之一，不是千分之一。而约伯活在旧约，不是活在新约。新约有更美好的约，圣灵来了，约伯没有圣灵帮助他，今天你有圣灵帮助你，所以可怕不可怕？我们的信仰不能堕落，我们的信仰要提升，我们要玩命的信耶稣。阿门。跟你旁边人说，信耶稣要认真，
信耶稣要拼命，
阿门。所以现在若是什么假道都有，恩典福音成功神学，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假道？听了这些道以后，你会对神不认真，本身你就对神不够认真，听了他们的道，你会对神不认真，还不认真的理所当然，下地狱下的也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听这些道，这些道会让你丧失救恩的，非常可怕。这些恩典福音的人，如果让他们经历约伯的万分之一，他们就能否认神，他们就能拒绝神，他们就会不理解，哦，神不是赐恩典吗？怎么能让我听这个？这个神不是真神。我跟你说，他们就因为这样，因为他们要的是神的恩典。他们的信心的源头不是神自己，而是在神的产业上，而是在神的祝福上。当有一天他发现不能从神那里得到祝福，也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产业的时候，他们就拒绝神。所以神，但而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要试验出谁是他的真儿女。阿门。耶稣从来都是，我们看旧约到新约，耶稣从来都是要把他的羊分成两类，山羊、绵羊。风云同意，绿洲同意，麦子汤比，有没有剩的熟的？分两类，一类是进天国，一类是下地狱的。 阿们。所以是耶稣说我要扬平我的场，说的是教会里的事情，所以很可怕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神为什么要训练我们的信心，试炼我们的信心，也要分离我们。所以他们说你要做真儿女，
你要做真儿女。
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你就是真儿女。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的祝福上，那么你不是神的真儿女，你只是一个仆人，一个打工的，一个奴仆，只要想从主人那里得到一点好处而已。而我们是神的儿女，凡我父所有的都是我的。他的营养我没必要像一个要饭的，像一个奴仆一样。凡我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不需要要，都是我的。阿们，
阿们。
我进了天国都是我的，我干嘛要他呢？那这些人的信心不对，这个很可怕。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我今天讲的感恩向你的生活。你就会认识万事都是我掌声，为要叫我得利益。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每个人开口来感恩，来为你生活的每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以及你需要突破的地方。你祷告多年了还没有突破，今天来感恩，操练感恩的祷告，感恩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环境里，让别人来感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圣灵让我们看见了圣灵的荣耀，基督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信的天国上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的把圣灵放下。哇，圣灵！不要把我失了，不要看到我失了。I found out that this movie is stop my vision and command me to be paralyzed. In the name of Jesus, I found one car, son of the mission. Be car, son of the mission. Oh, shababababababa, shiribaraba, kanda. Mandri hara, shiribaraba, shiribaraba, kanda. Mandri hara, shiribar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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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da. Tong shiribaraba, shiribaraba.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为了这样的环境，感谢你，感谢你是万事不能少的。为了你的丈夫，为了你的儿女，感谢主，因为主是万事不能少的。为你的婚姻，感谢主。为你的家庭感谢，为你的工作感谢，为你的教会感谢，主啊感谢，为我预备的一切有人受感谢，我要说我在其中受熬夜，哈利路亚，说我更像你，说我没过罪，都会更像你，也谢谢你耶稣，感谢你，感谢你的计划，你的旨意是美好的，这样是我的利益，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感谢你，为了我人生的艰难，感谢你，耶稣赞美你。我把它升到了高了，把心带到了另一个高了升到，把地高了把升到，黑了把树也看到，土了树了把心看，土了把心看了把树看，土了把心看了把心看，万地黑了哈，万地乌了升到，埋了把那心看，土了把心看了把树看。One day in the salvation.感谢感谢，把你生命中需要记得感谢祷告释放，把它释放出来，把神突破你到底。说妈妈妈 不要纠结，释放你的心灵，为了一切的人都感谢，如使你经受熬炼，不要使你得益处，使你被破碎以后就能被神使用，使你被破碎以后就能经历恢复，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完全。不能胜过，这些都是不能胜过的。日夜夜夜的我看着这个世界的事，他们是那些所有事的关系，我是一个人的事。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使你的心意向我们表白，让我们清楚你的旨意，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借着感恩赞美来释放我们的大脑。天父，赐给我们一个真正儿子的心，一个真实敬拜的心，使我们成为黑夜中歌唱的人，就能成为在逆境中也来献上感恩赞美的人。赐给我们感恩赞美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使我们抓住任何一个艰难的机会，把它当成一个证明我们是你真儿女的机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是来埋怨你，而是来向你感恩，释放我们的信心，提升每位家人的信心，包括观看这视频的家人，主耶稣都提升我的信心，将这样的真理向我们揭开，真理揭开使愚人通达，让我们成为感恩赞美的人，让我们成为以神为乐的人，让我们成为凡事交托凡事依靠你的人，你就使我们所求的都得到应允。主啊，当我们每位家人来借着感恩来释放信心的时候，神啊，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看到突破，使我的信心到位，使我看到借着感恩赞美的祷告，神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的环境里，像江河一般冲垮我们的环境，使我们超越这些的环境，使我们不被环境所压制，因为我们是超越的，我们的神你是超越的神，使我们有超越的信心。主，我们也为一切的艰难事情我们来感谢你，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我们都来感谢你。主啊，虽然有些事情也许看似不好，但是神你能使不好变为好，能使我们的错变成神我们的祝福，愿你坐在我们身上。从今天起，我们向你说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相信， 相信万事都是神你所许可，是要祝福我们的，是要成为我们的益处的，除掉我们的纠结，除掉魔鬼的谎言，除掉一切的自怜，除掉一切的疑惑，除掉一些不幸的恶心，主耶稣，你的真理引导我们，圣灵的大光引导我们，说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除去我们里面一些撒旦谎言的种子，使我们的思想被更新，可以而变化，可以晓得你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我愿意明白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好的，因为神你永远不做错事，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感谢你为我们生活中所安排的一切人事物，我们凭着感谢的心来领受，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于神。